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吉之峰。现在是4月17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起诉干预总统大选的俄罗斯社交媒体操纵者；美国与土耳其承诺共同努力避免两国军队在叙利亚发生冲突，挽回这两个北约盟国几乎走到破裂边缘的双边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的特别检察官星期五宣布起诉俄罗斯一家试图操纵社交媒体的公司，该公司的12名雇员以及公司的资助者。这是美国首次对从事这些活动的俄罗斯人提出起诉。华盛顿的一个大陪审团指控总部设在圣彼得堡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实施了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行动，目的是使网上的舆论导向后来当选总统的川普。同时被起诉的还有据信是互联网研究机构资助者的俄罗斯商人叶甫根尼·普里高金以及他所控制的两家公司。起诉书说，普里高金和他的公司为互联网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以影响2016年美国选举。美国司法部长罗森斯坦说，这些俄罗斯阴谋者试图在美国煽动社会不和，并削弱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他说，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美国与土耳其承诺共同努力避免两国军队在叙利亚发生冲突，挽回这两个北约盟国几乎走到破裂边缘的双边关系。国务卿蒂勒森2月16日星期五结束了对中东的6天的访问。叙利亚北部的战乱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土耳其军队对那里的库尔德人的据点实施攻击，而美国支持在那里的一个库尔德民兵武装组织，导致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到了危险和危机的关头。但是在与土耳其总统和外交部长私下讨论了几个小时之后，蒂勒森和土耳其官员称他们避免了一次潜在的危机。会议中，蒂勒森的助手和翻译官都没有在场。蒂勒森和土耳其外长都说，双方将派出工作小组对两军的有关行动做出详细的安排，包括部署军队的地点，以避免两军在叙利亚发生冲突。当蒂勒森离开时，土耳其一个法院以策划2016年未遂政军事政变为名，将6名新闻记者判处终生监禁。分析人士说，美国仍然不认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未遂政变后对社会各阶层实施的大范围镇压，双边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美国佛罗里达州校园大规模枪击事件嫌疑人星期四首次出庭露面。现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因为星期三在帕克兰的校园扫射事件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的指控。枪击事件另外造成15名受伤者被送入医院。佛州枪击案重新引发了美国长久以来关于枪支暴力的辩论，以及哪些措施能够停止枪支暴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首次出庭，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他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指控。帕克兰星期三发生了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后不久，克鲁兹被警方逮捕。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讲话，对佛州的受害者与生还者表达同情与安慰。
以爱回应恨，以仁慈回应残酷， 我们还必须要一起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创立一个拥抱生命尊严、创造深刻与有意义的人际连接的文化。
川普没有提及收紧枪支管制法律，而是把问题聚焦到了心理健康上。
我致力于和州以及地方领导人合作，帮助维持校园安全以及处理困难的心理健康议题。
但是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因应这场屠杀事件采取收紧枪支管制的举措。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
我们再度看到由国会来采取真正符合常识的行动来防止枪支暴力的迫切性。
众议员麦克·汤普森说，这应该从对枪支购买者采取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做起。
得有人拿出勇气来检视这个议题，并且想出国会能做些什么。更详细的背景调查当然是迈向这个方向的一小步。
但是共和党人面对这场悲剧的回应有更多的保留，这包括代表来自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人们很生气，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做点什么，为什么没有动静。挑战不只是做点什么，而是要做有用的事情。
在佛罗里达州，地方官员努力让破碎的社区恢复平静。
今天是疗伤的一天，今天是哀悼的一天。
但是在哀悼当中，当地督学罗伯特·荣西说，处理枪支暴力的时刻到了。
现在是这个国家真正就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对话的时刻。
此时此刻，学生与父母一同为生还者表达感谢，并为那些再也无法回到家的人祈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了几十个人伤亡、受伤的事件。枪击案件之后，川普总统今天就此发表讲话。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星期四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针对了这个昨天2月14号发生的枪击案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有怎么说。
No child, no teacher should ever be in danger.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老师应该在美国学校当中受到危难。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在早晨亲吻他们的子女时应该担心惧怕。每一位在昨天逝去的人原本都有完整的人生在等着他们，一个充满惊人美丽与无限潜能跟承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要追求的梦、要托付的爱，以及要与全世界分享的才华。每一位都有一个将他们看得比全世界还重要的家庭。
而类似的枪击案呢，也一再的发生，那也导致了许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这样说
：Our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shooting.
我们的政府正在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来调查这起枪击案。尽我们所能来了解，我们坚定地与州跟地方领袖合作。来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并且处理棘手的心理健康议题。本月稍晚，我将与各州州长还有各检察长开会，而让我们的学校跟孩子更安全，将是优先讨论事项。光单纯采取行动来让我们觉得事态在扭转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的扭转事态。
We must actually make that difference.
那川普总统刚刚在演说当中提到，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是跟精神疾病有关系。那么在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呢，他也在早上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说很多迹象显示佛罗里达的枪手精神有困扰，甚至因为恶劣而且不稳定的行为而被退学。邻居以及同学都知道他是个大麻烦，永远必须将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局举报。不过呢，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并没有说明是要这个人民向哪一个当局来举报，而且在人民没有再发生任何真正的危害的时候，是否真的可以来跟执法单位来这个做举报。 而且其实呢，在这个凶手克鲁兹多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张贴的持着枪支武器的照片之后，也的确有人两次向 FBI 举报了。那我们知道呢，2012年发生上一次更那个惨重的这个山迪胡克小学的2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奥巴马总统也曾经颁布了一个法规，规定拥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得购买枪支，那让这个购买枪支的这个标准更加的严格。但是川普总统在上台之后却废除了该项的规定。此外呢，关于这个枪击手的他的这个背景呢，又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佛罗里达州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叫做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做杰拉布，他在今天呢告诉美联社，他说呢，佛罗里达枪击案的这个枪手克鲁兹其实之前是他们的成员，而且呢是由他们的民兵组织所训练过的。不过他认为克鲁兹做的事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这个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白人至上组织的主张呢，是要推动白种人的佛罗里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的贸易制裁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方高层近期秘密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认为，中国似乎更愿意妥协，以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是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强调了中国人谁不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是会进行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的。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决定妥协，他们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继续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是正得利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1点钟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2点半、到3点、到4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就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美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在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达尼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拉尼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拉尼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 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13 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13 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13 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在就移民改革，特别是如何保护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然而，截止到星期四早上，这个问题辩论仍然没有结束。随着3月5日追梦者身份失效的截止日期临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加紧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国会议员们想要在本周结束前找到解决追梦者身份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如何开始无法达成一致。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解决美国过时的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根本问题。这包括补修移民法律体系当中破碎的部分。
参议院起草了一个议案，囊括边境安全、就业许可以及改变美国移民数量，来换取对追梦者身份的肯定。然而，民主党人说，这些问题不在此次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这周并没有要讨论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并不准备讨论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各种签证，我们也不准备讨论市长或是警察如何履行职责。我们要保护追梦者，我们是在解决川普总统去年9月决定结束幼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后引起的危机。
然而，如果 DACA 受益者能够有机会获得公民身份，共和党人则要求调整其他方面的移民数量进行平衡。
在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有3/4的人都是因为有家人在美国而来到这个国家。现在的系统只是随机的选择，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的经济需要、经济增长或是经济安全来选择移民。
但是两党都不愿意给另一方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
我们不会让追梦者成为川普总统整个移民政纲的牺牲品。
温和派则推出涵盖范围较窄的两党议案，以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保护追梦者的条件，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方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60票，这个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如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能得到多数，那很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支持这个议案吗？
周四是国会进行一周休会前工作的最后一天，就议案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其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际，美国向中国借贷的债务也在急剧攀升。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表示，欠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由杨之初播报。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 美国在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 1.18 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 13%， 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美国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把它拥有的美国债务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借贷巨额债务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回答说
：“Well, it is always problematic.”
对你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
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应当欠我们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
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他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资产。
弗里德伯格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方面易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了市场的恐慌。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了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也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把他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反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是有记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比上一年略有增加。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报道，杨之初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发表报告，建议对世界各国进口的钢材跟铝材加重课税，而对中国、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国家会课处重税，具体如何实施正在等候川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此外，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已经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详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美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232号报告。那在当中呢，是针对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铝还有这个钢铁呢，来做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那么发现呢，有好多的国家可能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倾销，所以导致美国的这个钢铁还有铝的这个产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这些的钢铁还有铝来增加关税。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在他的国安策略当中就提到了所谓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商务部长罗斯在给记者做的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他说呢，因为这个外国的这些钢铁还有铝的这个竞争，导致了美国的这相关厂商纷纷的倒闭，没有办法这个竞争下去。那么现在美军所需要的一些铝跟钢铁的一些材料呢，都在美国只剩下一家公司在做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罗斯商务部长就提出了说，商务部将会建议川普总统应该来实施的新税率。那这个新税率是说，美国将对世界各国，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是出口到美国来的钢铁呢，将征收24%的关税；而在铝方面呢，将征收7.7%的关税。而以某些国家呢，这个罗斯认为说，因为他们的情节特别的严重，所以还要再加重课税。那如果是在加重课税的部分，我们看到在钢铁的话，以下这些国家将会被课53%的这个进口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了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还有印度。那么在铝方面呢，以下的这些国家会被征收23.6%的关税，他们包括了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还有越南。那么现在呢，这份报告已经提交到白宫了，这个建议书。那么川普总统呢，可以决定是说，他可以完全依照这个建议书当中的税率或是制裁的或者是加重关税的国家而直接来实施，或者是他可以选择部分性的来实施或是调整这个税率，或者川普总统可以决定完全不理这一份建议报告，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说这样子实施下去之后，像是53%的这样很重的关税呢，是否会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加重关税的目标不止像中国、俄罗斯，甚至包括像韩国这样子的友邦、土耳其这样子的友邦都被列入这个国家之内。那么对此呢，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则是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实施保护性的关税了。例如说汽车的关税呢，美国是2.5%，欧盟是10%，而中国是25%。所以他并不担心这样的关税加重实施下去之后，会导致他们再度的再提升更高的保护性的关税。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像是俄罗斯方面有被这个加重关税的一个倾向，同时呢，俄罗斯也有最新的进展，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那么就在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的这个才公布了说，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司法部认为呢，这十三名的俄罗斯人以及3个俄罗斯的团体试图干预美国选举以及政治过程。那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情报部门的首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到了，俄罗斯正在试图干预今年底的2018年的国会大选。那么在司法部记者会上呢，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也说，俄罗斯假装是美国人，利用互联网对美国民众进行信息战来影响美国的选举。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怎么说。
In July of 2016, more than 80 employees.
2016年7月，该公司超过8名员工被委任翻译项目，其中2名被告据称于2014年前往美国，为其影响美国的活动收集情报。为了隐藏他们在俄罗斯发起的活动，据称被告在美国境内的计算机服务器上购买了空间，以建立虚拟专用网络。据称被告使用该设施在脸书、Instagram、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上建立了数百个账户，使这些账户看起来像是由位于美国的人控制。
Making it appear that those accounts were controlled by persons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罗森斯坦也说呢，根据调查，这些俄罗斯人还有这些组成的团体呢，他们所谓的这个计划就是叫做拉克塔计划。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非常有预谋、有组织性的要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他也提到了几个例子，他说，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同一天就有这些俄罗斯人组织了这个支持川普总统，同时又是反对川普总统的活动。那意思就是要来扰乱美国的社会，并且影响公众对美国民主的信心。不过呢，也正如这个去年的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说的，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试图干预大选，甚至呢，他们也曾经跟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的这个竞选主任，还有他的儿子跟女婿，在川普大楼当中见过面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这个努力已经成功了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的说法。
Now there is no allegation.
在起诉书中没有提到有任何美国人有意识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起诉书中没有说上述行为改变了2016年的选举。
是，那罗森斯坦最后是说呢，今天公布这个起诉书之后，但是由穆勒检察官来率领的这个所谓涉恶调查的特别调查仍会继续进行。他说呢，俄罗斯试图要来这个破坏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司法部公布这一份这个起诉书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表出他的这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他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则是证明了我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在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向华人发出贺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介绍。
在这个美国时间呢，今天早上呢，也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川普总统这个白宫办公室发出了一个这个贺年的一个讯息。那么在讯息当中呢，川普总统特别这样说，他说呢，我们国家有幸拥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亚裔人口，他们以多种形式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记，亚裔为我们的民族团结以及组成做出了数不清的贡献，人们不难发现他们是如此深爱自己的丰富传统，如此强调神圣传统以及家庭纽带的重要性。美国人与亚洲还有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欢迎狗年的到来。传统上，狗代表诚实、可靠以及真诚等品质，而这些美德也是所有美国人所赞美以及珍视的。这也引导，的确，美国的这些美德呢，奠定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以及繁荣，也引导着我们与邻国、友国还有伙伴的关系。今天以及每一天，我们在所作所为当中，都会加倍秉持这些价值观。而在人们合家团聚、以烟火庆祝活动以及游行欢度这个特殊时刻之际，我与梅兰妮亚仅向大家祝予最美好的春节祝愿。那我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在发出的向这个亚裔人口还有全世界欢度这个狗年的这个人们所带来的新春的讯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当局推出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40周年。40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成为实力惊人的经济大国。回顾这个过程，人们很难绕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2月19日，恰逢邓小平去世21周年。在美国之音焦点对话里，近期的节目里，邓小平的改革与理念40年来为中国带来怎样的突破，成为一个话题。而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又留下什么样的后遗症？就这个问题，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说。
对，我觉得对邓小平呢，我不同意了，他是中国那个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那么我在我的研究中呢，我给他一个定位，是中国那个改革的助产士， 因为无论从那个家庭联产承包，还是像那个一国两制，还有特区建设，还有城市经济建设等等，那么他呢都善于呢把年轻一代的思想呢贯彻进他的那个就是改革中去，所以呢他更多的是一种坐产。另外呢，对邓小平呢最多的批评呢，是因为他的六次中的那个就是决定。那么我认为呢，六次的决定呢，其实也是他坐产式的一个功能的一部分。因为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说，助产士呢，一方面呢要接生那个他认为是健康的胎儿，但是另外呢，如果他认为这个胎儿成为一个怪胎的话，那么他也有责任呢把他给扼杀。所以呢，我觉得邓小平他的定位呢，如果这样来看，就可以看到他顺应了历史。那么他如果我们看到他顺应了历史，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他就有一定的历史的阶段性。今天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许多的问题，如果把它给就是怪罪在邓小平身上，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许多的不公平。
那么，在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引发的所谓的后遗症方面，又有什么评论呢？那么，中国的独立学者、时评人邓玉文先生这么说：
集体主义，包括这个。说的这个存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我在文章里面解释的很清楚，就是我的以集体主义为导向，以并且不单是为导向，而且是作为政治标准来这么一个政策啊。具体的这个我就不这个详细的我就不解释来谈了，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在中国来讲都知道 GDP 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存在社会主义，或者说所谓用中国的话来说，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说再用更级别的话呢，就是权贵这个资本的话了，这个在中国来说也是最近讨论的，这个不单是最近讨论，就是过去这个十几年来都已经提起关注的一个东西。这的确跟邓小平的一些这个理论政策是有关系的，包括他的他所主张的所谓著名的三个论调，什么这个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多久老鼠都是好嘛，和所谓的老鹰部分的三伏起来，特别是老鹰部分的三伏起来，这个政策是实施起来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中国来说，对权力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的话了，那么所谓谁最三伏起来的，当然是比较掌权的人，以及离权力最近的人。所以咱一见的话，如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当然这个三伏起来它有一个特性的，就是它也当时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因为就是说中国这么大，不可能重新复就，从逻辑上来讲，从这个它应该是讲得通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的。但是实施起来，如果说在三伏起来的同时，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的话，他们就产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情况。
在邓玉文看来，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后遗症在今天仍然在持续。
如果我们把这个新体制为一种进步意义的话，哈，这个几乎体现不出它的新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刚才进入这个夏明先生所说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习时代的新的话，也就是说，我过去把这一句话就是说，掌管一切，这就是他所说的新。的地方，因为毛泽东时代也是掌管一切，但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经济啊。邓小平时代有市场经济，但邓小平时代，特别在他前期，他党和政是适当的分开的，党是分开的，党不能管。但是现在的话，新时代是确立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领导其实换一个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党管一切。
在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看来，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但是向前更走了一步，这就是在保守方面。
邓小平呢，他因为经历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诞生呢，到他夺权呢，和他的那个各种经验教训呢，失败的过程。所以呢，邓小平呢，一个最直接的经验就在于，当中共呢走向极端主义、走向教条主义的时候，中共就会失败。那么当中共呢走向就是务实，那么能够有这种就是实用主义的或者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那么中共呢就会那个繁荣。 那么所以呢，邓小平呢，他就是吸取这个教训，他的整个施政呢和经济呢，那么都那个就是贯穿了这种教训。但是今天呢，很不幸呢，习近平呢又走到了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那么我认为中共历史呢，本身就证明这是那个他会遭遇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同时呢，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也证明了，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和它的实践中是不可能生长出民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期盼习近平呢那个搞民主了，我觉得是缘木求鱼。
在夏明教授看来，习近平与邓小平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更多的是一个猫论呢，我觉得邓小平更像一个猫。那么他呢，就是说，对社会呢，还有一种就是，不去干预，只要大家不那个，让他觉得，有问题，他就那个，让这个社会去独立的运作。但是呢，习近平呢，今年狗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呢，更像一个狗。那么他呢，会疯狂的去干预这个社会，同时呢，他又把他的周边的人呢，也都期盼呢，对他有那个高度的忠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个领导人呢，确实给中国会带来不同的遗产，而且也给中国历史呢，也会带来不同的遗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华盛顿的外交关系协会星期五举办座谈会，邀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恩达讨论朝鲜问题和通俄门等调查的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以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2月15日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专家们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应该考虑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他在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种武器，正在发展哪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哦，对了，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林蒂尔，他就强调，就中国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呢，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说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 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中国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是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
战略
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在平衡
战略
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是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利益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在刚才的这一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主持人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南一家法庭对非暴力的劳工和环境活动人士黄德平、阮南峰作出有罪判决，并分别判处他们14年和2年监禁。美国对此深感不安，他们两人均因参与抗议台湾钢铁企业2016年4月在越南中部沿海一带造成的大规模海洋灾害并发起相关的倡议而遭到刑事起诉。黄德平曾多次声援越南政治犯和在押人员，他还多次参与抗议台塑的示威，帮助组织相关团体为因台塑排放有毒废水而失去生计的渔民索要赔偿。根据刑法258条，黄德平被控滥用民主自由，损害国家利益或个人和团体的合法权益。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说，既可悲又讽刺的是，越南政府以滥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罪名控告人权护卫者，但事实上越南人民根本无法享有民主自由或人权。黄阮两人被宣判是近年来对和平表达观点的个人第6次类似的宣判， 过去一年，许多人因维护基本权利被定罪，他们中包括阮玉如琼，又叫蘑菇妈妈，和陈世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2016年上半年以来，越南有越来越多的非暴力活动人士被逮捕、定罪、被重判，这个趋势非常令人担忧。诺尔特强调，人人享有表达、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基本权利。美国呼吁越南立即释放所有两心犯，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观点、自由和平的集会，而不用害怕报复。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还敦促越南政府确保他的行为和包括刑法在内的各项法律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并且跟越南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做出的国际承诺一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